君主生长在深宫之中，接触法家辅弼之事的时候少，与宦官女子共同起居的日子多，这两者就是宁性的媒介。即使是刚强明察的君主，也有宁性之人。刚强者喜欢专任，明察者喜欢偏听，那些宁性之人一旦投合其心机，造成的祸患就很深了。日后败坏崩溃，即使能够铲除消灭，好比毁坏城墙来寻找狐狸，灌水设庙来搜索老鼠，也算是危险了。宋代中等才能的君主，朝廷有宁性之人是不可避免的。太宗有米德超、赵赞，孝宗有曾迪、龙大渊，这两位君主固然不能说不是刚强明察的君主。作宁性传。米德超，沧州清池人，李福、李琦推荐他在太宗晋王府供职。太宗即位后补任供奉官，太平兴国三年升任九房使、杭州兵马都监，又任镇州驻帛都监。起初太宗顾念边防戍守的劳苦，每月赐给士卒银两，称为月头银。德超乘机以紧急事变报告太宗说，枢密使曹彬执政多年，深得将士之心，臣从边塞来，听到士卒说月头银是曹公给的，如果没有曹公，我们这些人就饿死了。又巧妙地诬告曹彬其他事情，皇上颇为怀疑，将曹彬外放为天平军节度使，任命王显为宣徽南院使，德超为宣徽北院使，并兼枢密副使。德超诬告曹彬成功后，期望得到枢密使之职，却只当了副使。又因为柴禹锡与德超官职相同，但先授官，班次在他之上，所以德超任职一个多月后称病请假，平时常常样样不乐。有一天辱骂王显和柴禹锡说，我谈论国家大事，有安定社稷的功劳，只得到这么小一点官，你们是什么人，反而在我上面，还要我效仿你们的行为，我实在感到羞耻。又大骂道，你们应当被砍头，我估计皇上没有主见，被你们迷惑。王显报告了此事，太宗大怒，命令善部郎中、知杂御史滕中正到府地审讯德超，德超全部招供，下诏削夺官职，与其家人一起被发配琼州禁锢，不久死去。后墨臣利用，益州成都人，幼年学得变幻法术。太平兴国初年，在京城卖药，谈论点金术以迷惑人。枢密程旨臣从信报告太宗，当天召见，试验他的法术颇为灵验，就受任殿职，多次升迁至从一副使。雍熙二年，改任右监门卫将军，兼领应州刺史。三年，诸将北伐，任命利用与王申同为滨州驻帛都监，提升为善州刺史。四年，升任郑州团练使。前后赏赐非常优厚，依附他的人多有升迁任用，于是横行放肆，不再畏惧。他的居住、服饰、玩物都超越本分，比拟皇帝，人们害怕他，不敢说话。适逢赵普再次进入中书省，查知他杀人和各种不法之事，全部上奏。太宗派遣近臣查得奸邪情状，想宽免他的死罪。赵普坚决请求说，陛下不杀他，这是扰乱天下法纪，法律值得珍惜，这个人有什么值得怜惜的呢？于是下诏除名，发配商州禁锢，起初抄没他的家产，不久诏令发还。赵普怕他被重新启用，于是利用殿中城窦婴曾兼郑州专卖酒税，知道利用每次独自南向而坐接待京城使者，西域带用红黄罗带，澶州黄河变清，郑州用此为诗题考试举人，利用判阅士官状子，言辞很不恭敬。赵窦婴到中书省询问核实，令他上书告发。又京西转运副使宋沆超没利用家产，得到几页书信，言辞都是指斥痛切的话，全部进呈皇上。太宗大怒，命令中使将他碎尸处死，不久又派使者赦免其死罪。使者乘快马到新安，马在泥泞中打转跌倒，出泥换马，等到追上时，已经被前一个使者杀掉了。赵赞，滨州人，性情阴险，能言善辩，喜欢谈论利害。起初为军中小吏，与都校不和，于是诬告营中谋反，刘继元将全营屠杀无疑，逐渐安排赵赞担任要职。太原平定后，隶属三司为跑腿小吏，又诈称本司补授殿职，太宗很信任他。升任供奉官，阁门之后，提举京西、陕西数州钱帛，揭发了很多事情。 又自己请求补道，到永兴抓获士兵盗钱200，想在世上处以折刑，知府张其贤夺下犯人释放了。太宗命令御史台查问，廷诏暂官数月，又命令他专门勾考三司账簿，让赵赞自己挑选十几名吏员作为耳目，专门窥伺中书、枢密及三司的事情，乘机报告。太宗认为他忠诚没有二心，朝廷内外更加害怕他的口舌。适逢改任三司官署，任命赵赞为西京作坊副使、度支都监。当时又有郑昌嗣、宣州人，也是从三司义吏起家，逐渐升迁为侍进。奉命出使西川，回朝奏报在官部理事者数十人，太宗嘉奖他的正直。适逢采购物资的官吏趁机围歼，各店铺屡次到开封府投诉，于是设置杂买物让昌嗣监管。昌嗣请求在便殿门登录名籍，允许随时入奏，与赵赞亲近勾结，互相呼应，多次升迁至西上阁门副使、盐铁都监。二人既然得以共事，从此更加横行放肆，所作所为都不守法。太宗颇为了解，以此询问左右，都害怕二人，没人敢说他们的恶行。至道元年上元节，京城张灯，太宗因上清宫建成，前往临幸。赵赞与昌嗣邀集同党数人，携带妓女乐宫登上宫中玉皇阁，饮宴至半夜。馆舍宦官不能阻止，将此事奏闻。太宗大怒，并搜集其他事情，下诏削夺赵赞官职，允许携带家属发配房州禁锢，当天一马遣送。昌嗣贬为唐州团练副使，不管事。几天后，一同赐死于途中。太宗对侍臣说，君子小人如同芝兰和荆棘，不能断绝其种类，在于人鉴别罢了。如果全是君子，那还要刑罚干什么？参知政事寇准回答说，帝尧的时候，四兄在朝廷，那么三代以前，世风质朴，民情淳厚，就已经有小人了。如今穿着儒服，居于清要行列的人，也颇多捧笔依附小人，为了自我保全的打算。像赵赞、昌嗣这类奔走见礼，不值得说。王府字江宁，开封祥符人，起初名府，后因与东汉宦官同名，赐名府。为人风度翩翩，眼睛如金色，有口才，才疏放而不学无术，但多智善明。崇宁年间考中进士，调任襄州司礼参军，编修《九狱图志》，何志统领局，喜欢他，对父亲何志忠说了，荐举提升为教书郎，升任福宝郎、左司谏。张商英在相位，逐渐失去皇帝欢心，派遣使者到杭州赐玉环给蔡京。王府窥知此事，多次分条上奏蔡京所行政事，并攻击张商英。蔡京复相，感激他帮助自己，任命为左谏议大夫，给侍中、御史中丞，从教书郎到此时仅2年。王府因何执中禁用，却想除去何执中，让蔡京专权，于是上书何执中20条罪状，皇帝不听。不久监视读进翰林学士。蔡京与郑居中有矛盾，王府又暗中结交郑居中，蔡京发怒，调他为户部尚书，当时国库正匮乏，打算以国家用度不足为由给他定罪。不久诸班进军的赏赐不如期发放，到左藏库鼓噪。王府听说后，立即在各军张贴大榜，约定某月某日发放。众人读榜后散去，蔡京的计谋未能得逞。王府还任学士，进城职，遭父丧。过了5个月，起复宣和殿学士，赐宅地在昭德坊。辕门下侍郎许江的宅地在左边，王府像对待父亲一样侍奉梁师成，称他为恩府先生，以仗其声势逼迫许氏夺其宅，大白天驱逐许江一家，道路之人愤慨叹息。复为城址，拜尚书左丞、中书侍郎。宣和元年，拜特进、少宰，从通义大夫超升八阶。宋朝任命宰相没有这样的先例。另赐城西甲等宅地，迁居之日用教方月引导，供应陈设食物，全部取自官府，宠爱轻动一时。蔡京退休，王府表面上顺从人心，全部反其道而行，罢方田，毁毕庸、医、算学，合并会要，六点诸局，裁减省吏，减徭郡使，横班官俸禄的一半，查言超法不再比较，对富户的苛派全部免除，四方一致称颂贤相。既得高位，凭借高位作恶，大量蓄积子女玉帛自我奉养， 超越本分比拟宫廷，又夺灰幽阁代至邓之刚的妾，反而以罪名将之刚流放岭南。加少保、太宰请求设置阴凤局，自兼提领，中外各种名目的钱都允许擅自动用，竭尽天下财力以供花费。官吏迎合其意旨，凡四方水土珍异之物都苛刻地从百姓那里索取，进献皇帝的不及十分之一，其余都入了自己家。御史陈过庭请求全部罢除以御前使唤为名的冗官，京西转运使张汝霖请求停止进献西路花果，皇帝已经采纳，王府又公开上奏弹劾他们，两人都被流放远郡。睦州贼寇方腊起事时，王府正粉饰太平不报告，蔓延一个月，于是攻破六郡。皇帝派遣童贯督率秦地十万军队才平定，王府仍以公转少父，又进少师。童贯出发时，皇帝把东南之事全权交给他，对他说，如有紧急就用御笔行事。童贯到吴地，见百姓被花石纲困扰，众人说贼寇不迅速平定就是因为这个。童贯立即命其僚属董云起草手诏，向是天子承认过错，并且有罢除阴凤局的命令，吴民非常高兴。童贯平贼归来，王府对皇帝说，方腊起事是由于察言法，而童贯进谗言归过陛下。皇帝发怒，童贯谋划启用蔡京来离间王府，王府害怕。当时朝廷已采纳赵良嗣的计策，联合女真共同谋取燕地，大臣多认为不可。王府说，南北虽然通好百年，但自历朝以来他们怠慢我们的事很多，兼并弱国攻取婚妹是武士的好法则，如今不娶，女真必然强大，中原故地将不再为我们所有。皇帝虽然赞同他的话，但将兵权交给童贯，命以保民官姓为上策。王府又写信向童贯表示诚意，说太师若北行，愿尽死力。当时皇帝正因幕寇之事后悔连惊，等王府一说，于是又整军。王府在三省设置京府房，专门处理边事，不官设枢密院，搜括天下丁夫，计口出算赋，得钱6200万名，竟然买了五六座空城而奏凯，率领百官称贺。皇帝解下玉带赏赐，幽禁太傅，封楚国公，许穿紫花袍，邹从仪仗几乎与亲王相等。王府建议上尊号，皇帝说这是神宗皇帝所不敢接受的，推辞不许。起初辽国使者道，总是绕远一程，宴饮犒赏不显示华丽奢侈。到了王府急于求成，令女真使者从燕京7日到京城，每次在他家设宴就陈列上方锦绣金玉瑰宝，以夸耀富盛，从此女真人更生觊觎之心。身为三公，位居宰相，至于陪从取宴，亲自扮演排忧比见之意，以献笑取悦。钦宗在东宫时厌恶他的所作所为，运王赵凯得宠，王府暗中策划夺取太子之位的计策。皇孙赵慎为节度使、崇国公，王府说只应当得观察使，召东宫属官耿南仲传达旨意，让他起草代东宫辞去赵慎官职的奏章，最终夺去其官，大概想以此动摇东宫。皇帝待他很优厚，命名他所居的阁为德贤之定，为他书写亭堂的匾额9块。有玉之生于堂柱，皇帝亲临观看，梁师成与他连墙开便门往来，皇帝才觉察他们交结的情况。回宫后对王府的宠眷顿时熄灭，不久命他退休。钦宗受禅即位，王府惶恐入朝祝贺，阁门以皇上旨意不接纳，金兵攻入汴京，他不等命令，载着家眷向东逃走，诏令贬为崇信军节度副使，抄没其家。吴敏、李刚请求诛杀王府，是焦开封引聂山处理，聂山正怀旧怨，派遣武士追赶到雍丘南府故村，杀了他，百姓取其首级进献。皇帝因刚即位，难于诛杀大臣，拖延为道所杀。议论的人不认为杀王府是过错，而认为天讨不正属于施行。朱冕，苏州人，父亲朱冲狡猾有智谋，家本贫贱，受雇于人，凶悍不逊，犯法被鞭背，离开到临县乞丐，遇到异人，得到金钱和方书回来，设店卖药，病人服后即见效，远近聚集，家遂富裕，于是修整园圃，交结游客， 招致往来称誉。起初蔡京居钱塘，经过苏州，想建僧四阁，需要费用巨万，僧人说要集此缘，非朱冲不可。蔡京托付郡守，郡守召朱冲见蔡京，蔡京说明缘故，朱冲愿意独立承担。过了几天，请蔡京到寺中度量地基，道则大木数千根堆积停下，蔡京大惊，暗中器重他的才能。次年召回京城，带着朱勉同往，将他们父子姓名交给童贯，安插在军籍中，都得官。宋徽宗颇为留意其花艺时，朱勉暗示其父秘密搜取这中珍奇进献，最初进贡三株黄杨，皇帝赞赏，此后逐年增加，但每年不过进贡两三次，每次贡物只有五到七件，到政和年间才达到极盛。船只首尾相连在淮河、汴河上，号称花石纲，在苏州设置阴凤局，取用内库钱财如同取囊中之物，每次拿取数十百万计。延福宫更越建成，奇花异草充满其中。朱勉升官至防御使、东南地区的刺史，郡守多出自其门下。徐铸、殷安道、王仲宏等人助纣为虐，耗尽官府常规收入作为供奉，所进贡的物资强取豪夺于百姓，一丝一毫都不偿付。平民百姓家有一石一木稍微值得观赏，就带领健壮士卒直接闯入其家，用黄蜂条标记，不立即取走，让主人看护，稍有不慎就被扣上大不敬之罪。等到发运时，必定拆毁房屋，挖开墙壁才能取出。人如果不幸有一件物品稍微奇特，众人就只为不祥，唯恐铲除的不够快。百姓参与这项差役的中等人家全部破产，有的卖儿卖女来供应需求。开山运时，监督考核严酷惨烈，即使在江湖深不可测之处，也千方百计取来，必须取出才罢休。曾经得到一块太湖石，高四丈，用大船装载，一夫数千人，所经过的州县有拆毁水门桥梁，凿开城墙来通过的。运到后，赐名神运招工石，截取各路粮饷钢运，广罗商船，把所进贡的物品高挂其上，高工舵师倚仗权势贪婪蛮横，欺凌州县，路上行人只能侧目而视。广济军四个指挥的一夫全部用来拉纤还不够，蔡京开始担忧，从容对皇帝进言，希望抑制那些太过分的行为。皇帝也认为其骚扰为害，于是禁止使用粮钢船，告诫不得挖掘坟墓、拆毁房屋，不得用黄蜂帕子蒙盖人家园中的花石，共十多条。允许朱勉与蔡攸等六人进贡，其余进奉全部停止。从此朱勉稍有收敛。不久朱勉更加嚣张，他的住宅正好在苏州城中孙老桥，忽然声称有诏令，凡桥东西四周的土地房屋全部买来赐给自己，涉及数百家，县令五天内全部迁走，郡吏逼迫驱赶，百姓在路上嗟叹哭泣。于是建造神霄殿，供奉清华帝君像在其中，监司郡县官吏每月初一十五都在亭下跪拜，世人到了也要朝拜，然后递上名帖谒见朱勉。主官赵林修建36普闸，兴办必定不能成功的工程，正值天气严寒，一夫死亡者一个接一个。赵林一心讨好朱勉，更加苛刻暴虐，吴越百姓不堪其苦。徽州卢宗元竭尽库钱送给朱勉，被提拔为发运使，公然肆意搜刮。园林池苑等同皇宫，服侍器用僭越皇帝，又借口招募拉船兵士数千人，拥有以自卫。其子朱汝贤等召呼襄州官吏，颐指气使，目光威慑，都奔走听命，毒害州郡达20年。方腊起兵，以诛杀朱勉为名义。童贯出兵，秉承皇上旨意，全部罢除花木敬奉。皇帝又罢黜朱勉父子兄弟侄中在职者，百姓非常高兴。然而方腊被平定后，朱勉又得志，气焰熏天。奸邪之人，污秽之辈，在门口奴颜婢膝的侍奉，从执秘阁到殿学士，想要就能得到，不依附的人立刻被罢免，当时人称东南小朝廷。皇帝末年更加亲近信任他，他在宫中办事，传达皇上旨意，大致如同内侍，觐见不回避公平。历任随州观察使、庆远军承宣使，燕山报功晋升为宁远军节度使、礼泉冠使，一家人都成为显官，奴仆也官至金子，天下人为之愤慨。 靖康之难，朱冕想要保全自己，仓促簇拥太上皇南巡，并且想邀请他到自己的宅地。钦宗采纳御史意见，将他放归乡里，凡是由朱冕得官的人全部罢免，查抄他的家财田地达到300,000亩。觐见者不停，将他羁押在衡州，又迁往韶州、徐州，派使者到其所在地将他斩首。王继先，开封人，奸诈狡猾，善于谄媚。建炎初年凭借医术得宠，以后逐渐显贵受宠，世人称为王医师，官至河安大夫、开州团练使退休。不久因广施恩泽，改授武功大夫，取消退休。给侍中傅植柔上奏，王继先以杂流改换先前官班，从此转任就无阻碍，深恐将帅离心。皇帝说，朕前不久冒受海气，王继先诊治有奇效，可特批文书。傅植柔再次反驳，任命才停止。不久特授荣州防御使。太后有病，王继先诊治有功，特补其子王悦道为阁门之后。不久命王继先主管翰林医官局，他极力推辞。当时王继先当权，朝廷内外切齿痛恨，于是他假装请求退休，以躲避舆论，下诏晋升两级，允许回授。不久授右武大夫、化州观察使，下诏其他人不得原力。吴贵妃晋封推恩谦奉宁军承宣使，特封其妻郭氏为郡夫人。王继先的恩遇超出所有大臣，各大帅都顺从讨好，不敢稍有违逆，其权势与秦桧相当。秦桧让其夫人前去拜访，续拜兄弟，内外勾结援引，升迁为昭庆军承宣使，又想得到节钺，派其党羽张孝直等人校对《本草》，进献给侍中杨春阻止，计谋未能实现。王继先富可敌国，子弟在朝廷任职，统领军队，殷清党羽盘踞要职，数十年间无人能动摇。精兵将要到来，刘仪请求做好战备，王继先却说，新晋升的统兵官喜好声势，若斩一二人，和好就能巩固。皇帝不悦说，这是想让我杀刘仪吗？侍御史杜深老弹劾他十大罪状，大致是说，王继先广造宅地，侵占百姓民居数百家，京城人称快乐仙宫，抢夺良家妇女为侍妾，镇江有娼妓善于歌舞，假托御前索取。元圣皇帝丧妻，全家宴饮，令妓女跳舞而不唱歌，称为雅乐。自从金使前来，每天用车装载重宝到吴兴，为逃跑做准备，暗中豢养恶少，私制兵器，接受富民金钱，荐举为阁门职官。州县重大案件用贿赂解脱，诬陷姐姐奸淫，加上赐字流放，又在各处佛寺建立生祠，凡名山大刹所有，大半进入其家。这仅举其大者，其余数不胜数。奏章递入，下诏王继先到福州居住。其子王安道，武太君承宣使。王守道，朝议大夫，执挥游阁。王悦道，朝奉郎，执密阁。孙王以承议郎，执密阁，一并勒令停职，释放被收为奴婢的良家子女共100多人，查抄其家产数以千万计，变卖其田园及金银，一并归属御前机赏库，其海船交付礼宝，天下称快。当王继先倚仗宠幸违法时，皇帝也知道，所以晚年因公义废除他，于是不再启用。孝宗即位，下诏任便居住，但不得置行在。淳熙八年去世。曾迪，字纯甫，其祖先是汴京人，因父亲恩英补官。绍兴三十年以继班之后，与龙大渊同为建王内之客。孝宗受禅，龙大渊从左武大夫受枢密副都承旨，而曾迪从武义郎受待遇器械，干办皇城司。建议大夫刘度入队，首先说二人是前敌旧人，对待他们不可没有节制。又因尽讲历史故事，论及经房实显之事，龙大渊于是受之阁门侍，而曾迪授权之阁门侍。刘度说，臣想贬退他们，而陛下却禁用他们，我还有何脸面担任谏官，请求赐予贬斥。中书舍人张震两次驳回任命，刘度出之绍兴府。殿中侍御史胡仪也论二人弄权。不久给侍中、中书舍人金安杰、周必大再次封还陆皇。 当时张涛新拜参政，也想以龙大渊、曾迪的去留来决定自己的进退，极力进言，皇帝不采纳。张涛辞去，于是以宫内辞录兼侍读。刘度被剥夺言官职务，全宫部侍郎，而二人仍知阁门事。周必大扣住任命文书不下发，不久给他辞录，二人的任命也停止。没过多久，最终以龙大渊为宜州观察使，知阁门事，曾迪为文州刺史，全知阁门，都兼皇城司。不满数月间，任命四次变化。刘度出知建宁府，不久被罢免。群臣已经因为进言二人而被定罪离去，侍御史周操奏章上了15次，没有答复。从此曾迪与龙大渊气焰嚣张，士大夫中无耻之徒暗中依附他们。皇帝曾令龙大渊抚慰两淮将士，侍御史王世鹏说龙大渊奉命安抚军队，不是出于朝廷论选之功，有损国体。当时还有内侍押班梁科，三人内外勾结当权。等到梁科因罪被贬，又正言公冒梁入队，首先论二人害政比梁科严重百倍，陛下罢行一政事，进退一人才，必抢功归己，说是自己的力气。有时稍有缺失，就公开在外说，说曾经争辩而不被听从。群臣奏章留中未发，期间得以窥见，出来告诉别人。官府调陈厉害，给复封给他们看，公然评判可否。至于交通贿赂，干求差遣，还是小事。希望特出微断，一起罢免。此前，将这发大水，下诏侍从，台谏陈述朝政缺失。著作《郎流素》上密封奏事说，陛下与曾迪、龙大渊等人饮酒赋诗唱和，称字而不称名，罢免宰相，更换大将，等他们的话后决定。严守法纪，才艺侥幸，应当从公耶进士开始。公茂良当时任监察御史，也说水为至阴之象，詹燕为女宠，为宠命，为小人，大概专职左右进席。皇帝告知二人都是前底旧人，并非进席可比，而且都有文学，敢于见证，闭门不出，不干预外事，应退朝后询问。公茂良再次上书说，德宗不知如起之奸邪，这正是他奸邪的原因。龙大渊、曾迪的行为，行路之人都能说，只是陛下没有察觉罢了。奏书递入，没有答复。公茂良戴罪，受太常少卿，五次推辞不拜，出知建宁府。一天，又使洪迈拜访参政陈俊卿说，听说将要授右使，洪迈迁中书舍人，是真的吗？陈俊卿说，从哪里得知？洪迈以二人相告。陈俊卿随即告诉宰相业余未起，而自己单独上奏，并以洪迈的话在皇帝面前质问，皇帝发怒，立即将二人外放。于是升龙大渊为江东总管，曾迪为淮西副总管，朝廷内外称快。不久改龙大渊浙东，曾迪福建。乾道四年，龙大渊死，曾迪尚在福建。皇帝怜惜，想召他回京，枢密刘拱上奏，这种人不过是奴仆而已，后赐即可。引以自尽而待若宾客，使其参与政事，不是增加圣德，整肃朝纲之道。皇帝采纳刘拱之言，任命便停止。不久曾迪任期将满，陈俊卿担心他回京，预先请求以浙东总管安置他。台臣上书论列，没有答复。太学录魏彦之急忙上密封奏事论列，并见陈俊卿严厉指责他，魏彦之得到台州教官而出。曾迪到龙山已久，等魏彦之离去，然后进入国门。恰逢于允文出使蜀地回京，与陈俊卿一同上奏曾迪不可留京。皇帝说，对，留下则连累朕。最终受浙东副总管。不久，以莫兆进曾迪一官为观察使，中书舍人缴回诏书，说没有因事生败，必定招致人言。皇帝不听。陈俊卿说，不然也须有名目。恰逢汪大猷为贺金正旦使，让曾迪担任副使。等到回来，生意接，而最终申明浙东之命，并告诫阁门吏催促招辞，曾迪因此样样而去。乾道六年夏，陈俊卿罢政。十月，曾迪已经辞召还。七年，立皇太子，曾迪以半读功劳升成宣使。八年，姚宪为贺金国尊号使，曾迪副使。回朝， 授武太君节度使，提举万寿官。淳熙元年，授开府仪同三司。四年，曾迪想以文官官阶因补其子孙，皇帝派中使到中书省询问史湘奏补法。龚茂良当时以参政代行丞相事，立即以文武官各按本色因补法矫进，曾迪大怒。龚茂良退朝，曾迪的随从骑马不避让，龚茂良抓住他们并鞭打，然后戴罪请求出外，不许。户部员外郎谢阔然忽然刺出身，受侍御史。谢阔然首先论和龚茂良，以资政殿学士之镇江。奏章第二次上，削职罢免。进言不止，贬英州，都是曾迪主使的。曾迪以前虽然参与政事，还不敢放肆，到这时斥责驱逐大臣，世人开始侧目恐惧。谢阔然既然以擅权罪名加于龚茂良，从班有韩彦古，是曾迪的姻亲，谢阔然的党羽，于是献计帮助他，使人主怀疑大臣而信任进袭，到这时更加严重。六年二月，皇帝驾幸右圣冠，诏载陈时浩及曾迪一同赐酒。这年加曾迪少保，礼权冠使。当时周必大应当草拟制书，人们认为他必定不肯从命，等到制书出来，竟然有禁锢在尊贤之上之语，试论为之惋惜。曾迪起初与龙大渊交好，大渊死后便与王辩、甘辩勾结，文武要职多出自这三人门下。叶恒从小官十年升至宰相，徐本忠由小使臣逐步升迁至刺史，知阁门侍，改为文官后任右文殿修撰、枢密都承旨，被赐三品服，不久任浙西提刑，很快又以吉阴殿修撰身份奉祀内宫。这两人都是曾迪举荐的。著作《狼狐近臣》利用轮对的机会，极力论述近臣倚仗权势的危害，于是被外放为汉州知州。南康太守朱熹应召上书，言辞更加激烈，其中写道：一两个近臣蛊惑陛下的心智，所谓的宰相、师傅、兵友、见证之臣，有的反而出入其门下，观望其意图。奏书呈上后，皇帝大怒，下令让他说明情况，丞相赵雄为他说话，事情才平息。陈俊亲任金陵守将时，经过朝廷入见，首先指出曾迪、王辩揽权纳贿，推荐人才都通过宫中直接批示施行。皇帝说，琐碎的小差事或许会勉强听从他们，至于近臣以上的任命，这些人怎敢干预。陈俊卿辞别时又说，过去士大夫奔走于曾迪、王辩门下，十人中只有一两个还怕人知道，如今公然屈服，十人中已有八九个，这绝非朝廷的好事。皇帝有所感悟，曾迪掌权二十年，权势震动朝廷内外，甚至谗言驱逐大臣，使其贬死岭南。从此皇帝渐渐察觉其奸邪，曾对左右说，曾迪耽误我不浅，于是逐渐疏远曾迪。曾迪忧虑愤恨，背上长了痈疽。淳熙七年三月，在翠寒堂陪侍皇帝宴饮，退下后写下祭文进献，十二月去世。于是所有先前因议论曾迪而获罪的人都得到录用追赠，胡敬臣被启用至执政，魏彦之被追赠执密阁，龚茂良的殖民恩数全部恢复。张说，开封人，父亲张公玉是省吏，任河州防御使，建炎初年有军功。张说继承父任为右职，娶了寿圣皇后的妹妹，因此多次升迁至至阁门侍。隆兴初年，兼任枢密副都承旨。乾道初年，任都承旨，加官明州观察使。乾道七年三月，被任命为签书枢密院士。当时起父刘拱任同知枢密院士，刘拱耻于与他同列，极力推辞不接受任命。命令下达后，朝廷议论纷纷，无人敢在朝堂上公开进言，只有左司员外郎张氏在金言上极力进言，中书舍人范成大不肯起草任命诏书。不久任命张说为安远军节度使，让他奉辞归家。没过几个月，张氏被外放为元州知州。张说奉辞后对人说，张左司平时与我不和，这本来如此，范志能为何也攻击我，指着所做亭子的木材说，这些都是智能所赠。乾道八年二月，张说再次以安远军节度使身份提举万寿官，签书枢密院士。侍御史李恒又正言王希吕相继上章弹劾，起居郎墨迹不肯书写陆皇，直谏周必大 不肯起草答复诏书，于是命令全给侍中姚宪书写读后下发，命令翰林学士王日言起草答复诏书。不久，王日言升为学士承旨，姚宪被赐予出身，任谏议大夫。下诏说王希吕结党妖名，持论反复，贬为元小兼当。李恒素来与张说交后，所言也委婉，只被罢免言职，升为左使。而墨迹、周必大都给予在外公官，即日离开国门。国子司业刘吞写信责备宰相，说张说不当任用，随即被言官弹劾，外放为江西转运判官。于是张说气焰嚣张，无人敢触犯。前到九年春，张说公开上张举荐墨迹、周必大，于是二人都被授予郡职，周必大最终没有赴任。淳熙元年，皇帝查知张说欺瞒的几件事，命令侍御史范仲起追究，于是罢免他为太尉，提举玉龙宫。谏官汤邦彦又弹劾他奸邪贪赃，于是降为明州观察使，责罚居住抚州。淳熙三年，允许他自辩。淳熙七年，死于湖州。皇帝仍念及他，下诏恢复为承宣使。几世中陈宪峰还诏书，于是作罢。他的儿子张建任文州刺史，张仪任明州观察使。张说败落后，张建也被贬到郴州。在此之前，南丹州莫延慎上表请求在宜州试马，比衡山节省30程路。张说在枢密院时上报，叔叔有人议论不便，张说不听。张说被贬后便罢除了这项提议。张说又曾建议郎官清监因通用武臣，中书舍人刘正认为不可，于是停止。他与右相梁克家商议使节之事，意见不合，梁克家被罢免，而张说留任，他窃取政权，倾轧大臣大多如此。王辩起初为国姓所小吏，今人求取海、四、唐、邓、商、秦等地，商议很久没有结果。金兵到来，派遣王辩出使，答应割让土地，改岁贡为岁币后返回。乾道年间，姬公升至知阁门侍，皇帝亲近信任他。金使到来，商议国书礼仪，意见不合，王辩受宰之于允文之命，欺骗金使说两朝通好自有常理，使者怎能妄生事端，已发公文告知对境。第二天，金使才进献国书，皇帝认为他可任用，派他去荆襄检阅军马。淳熙年间，兼任枢密都承旨、建议殿前司、步军司军队多有虚疾，请求各招募3000人。不久，殿前司擅自抓捕市民充军，呼号声满路，军事乘机掠夺百姓财物。皇帝只归罪于殿前指挥使王有职，而命王辩代理殿前司事务。当时王辩与曾迪、甘辩勾结，倚仗恩宠专横放肆，门庭若市。著作《狼狐近臣》曾议论近臣倚仗权势，皇帝令执政赵雄询问其人，赵雄畏惧王辩等人，便让胡近臣舍弃王辩等人，只指出几个职位低的人回答，胡近臣最终被外捕。校书郎郑建、宗正成元书趁轮对机会多次向皇帝进言，皇帝仍未察觉。吏部侍郎赵汝愚极力上书陈述王辩之罪，说陛下即位之初，宰相如夜雨等人都畏惧陛下左右侵夺其权，日夜与之对抗，陛下观察数年以来，大臣还有与陛下左右争论是非的吗？大概其势力已发展到这种程度，如今将帅之权尽归王辩了。在此之前，王辩欺骗金使取国书，等到金使回国，金主杀了他。第二年，金使到来，皇帝因得受公之命，离席接受国书，不久后悔。淳熙八年，金朝贺征旦使到来，又要求皇帝像旧礼仪一样起立，皇帝急忙入内，王辩擅自允许金使以旧礼仪觐见。第二天，赵汝愚在殿上侍奉，皇帝几天不高兴，赵汝愚趁机急切攻击王辩，皇帝于是将王辩外放奉祠，不再召还。淳熙十一年，以福州观察使身份去世。江特立，字邦杰，溧水人，因父亲江寿的恩应补任成信郎。淳熙年间多次升迁至福建路兵马副都监。海贼江大辽侵犯全南，江特立率一艘船先行进攻，擒获了他。率臣赵汝愚向朝廷推荐，被召见，进献所作诗百篇，受任阁门舍人，命充任太子公左右春芳兼皇孙平阳王伴读，因此得到太子宠幸。 太子即位，受任之阁门士与乔西仔都以春芳旧人掌权，倚仗恩宠无所忌惮。当时人说是曾迪、龙大渊在线。刘正任右相，执政尚缺人。江特立有一天对刘正说：“皇帝因丞相在位已久，想升你为左相，就两位尚书中选一人任执政，谁合适？”第二天，刘正论述他揽权纳贿的情状，于是夺职给予外辞。皇帝念及他，又受任浙东马步军副总管，下诏赐钱2000名作为行装。刘正引用唐宪宗召回吐突成璀之事，请求罢相，未获批准。刘正又说：“臣与江特立势难两立。”皇帝回答说：“承命以下达，朕不会反悔，你应自行处置。”刘正在国门外戴罪，皇帝不再召见，而江特立也不来。宁宗即位，江特立升为河州防御使，再次奉辞，不久受任庆远军节度使，去世。乔西仔也任平阳邸伴读，累官至中州防御使，知阁门士。绍熙年间去世，比起江特立较为廉洁勤勉。乔西仔之子乔令雍因恩应补任成信郎、平阳郡王府干办，不久充任王府内之客，小有才能。平阳王曾与他讨论春秋褒贬齐宣王一牛、秦穆公悔过之事，乔令雍立即作3首诗进献，平阳王非常喜爱器重他。等到即位，受任知阁门士，多次升迁至扬州承宣使。辞官后，受任宝城军节度使。起初赐予府地，皇帝亲书衣冠2字赐给他。至此，又书得贤之子4字来命名其堂。宝喜归还，加恩敬简教少保，仍转太尉致仕。去世后，追赠开府仪同三司。